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国际化妆品牌兰蔻取消香港艺人何韵诗音乐会的事件持续发酵。何韵诗今天免费举办音乐会和社区文化活动，要用歌声来回应黑暗。何韵诗最近还声援了刚刚从中国大陆获释返港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并表示林荣基并不孤单，有我们一起撑。北京的一国两制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站出来向强权说不？接下来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蔡德良先生，就是从林荣基的事件还有何韵诗的事件来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对抗中国大陆政府啊，并且向这个北京强权来说不，然后站出来反抗？
首先我要对这个林荣基先生跟这个何韵诗女士哈，他们这个勇气啊，我们就表示赞许哈，也佩服他们。那么我想这个事情是都一样，全世界都一样，你大家都想要自由，年轻人尤其是如此。那么在这个一国两制其实本身啊，这个一国两制本身就是有一个矛盾的，因为一个国家两个制度一定引起不平，不平则鸣，这个是必然。那么这次只是凸显出了一个一国两制的矛盾，那么这个就看北京的智慧去解决了。那目前看起来是北京并没有好很好的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是要引发更多的问题。将来我想何韵诗女士这样的这个唱歌唱，这么多人来参加，林荣基先生这一次这个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那么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表示说这个北京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也没有真正去面对这个事情去处理。那么这其实还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政治挂帅，很多事情很难处理，很难处理，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协商沟通管道。那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所以还是有这个困难。所以我觉得说，香港应该继续不断的争取应该有的这个权益才对。那么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是的，接下来我想再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这一次的这个何韵诗的事情，还有林荣基这个的出来召开记者会的这些事情呢，显示出来说，就是香港人越来越多的这个站出来，选择和北京政府来对抗，甚至来作对。那么您怎么样看北京的一国两制政策，为什么在香港实行了就是将近20年之后出现这样的局面？
因为我认为香港人过去对一国两制有一个期待，认为说虽然在一个主权国家下，但是两种不同制度，一个至少是民主法治的这个体制，但是他们现在发现这个快越来越接近一国一制了，所以他们担心他香港这样的自由民主体制被吞没了啊，在这个北京这样一个集权体制底下，所以他们担心假设今天北京是往香港这种民主自由法治的体制走的话，那当香港人没有理由去反对跟担忧，所以我是认为这关键还是在于北京的这个不民主，所以造成了香港这样一种恐慌。现在香港恐慌的是恐慌明天，不是今天。可是他今天对香港做出这些的这些动作，包括铜锣湾事件，包括这个歌手的这个事件，会让大家担心明天可能就不复存在啊，所以这是大家会焦虑的一个重要理由。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再交给在台北的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请教。
好的，谢易华，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蔡德良会长，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一国两制哦，其实一国两制如果就我的了解的话，原本的意义是说，这个当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呢，那么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啊，那么大陆依照大陆的制度，香港自己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那香港的这个管制呢就是香港的基本法，所以在香港的官员宣誓的时候都说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但是所以香港人印象中的一国两制应该是他们的根据的法律是基本法，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彼此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这一次就是从这个国民教育事件，然后包括23条的事件等等之类，都觉得北京好像并没有希望维护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这种情况，所以才会让这个香港他们的这种本土情绪高升。您觉得原先的设计是不是有一点不切实际，才会导致他们香港的这个期望比较大，所以失望也越深？
我想当时这个制定基本法的目的就是说要在暂时的让这个香港愿意回归到这个中国。那么但是这个情况这个本身本来就是有矛盾的嘛，因为这是暂时的嘛。那暂时是多少年？以前讲说50年，现在20年都等不住了。当然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想也是北京这个第一个是官员的问题，他们的思考方式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他们也是在测试说到底他们现在可以进行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香港民间的这个事实的这反应啊，不一定是要暴力的反抗，但是有这种软柿的形态的一种反应啊，反映出我很关心我自己的权益，我觉得我不应该放弃我自己权益，我觉得你这个北京的手现在不要伸进来，要把这个讯息啊明确的告诉北京，让北京能够适时缩手，而且能够考量到香港人的想法、香港人的立场啊，不是只是用这个北京的想法、北京的立场来处理这些事情。
嗯，好的，谢谢蔡德良会长。那么回到台北请教严建发教授，这个也是刚刚蔡德良会长提到50年不变的这个当初邓小平的承诺，但是今天是6月19号，快要7月1号的话，就香港回归19年了。这个19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中港之间其实都不是很正面的事情，而且是越来越往负面方向发展。为什么会本来说50年不变，现在连20年都不到会变这样的一个中港之间的关系变成逐渐的下滑，几乎到冰点的情况？
对于这个集权的共产党来说，其实这些承诺他都可以随便讲，很慷慨的讲，但基本上都是骗局，这是骗局。因为当时提出这50年的不变是为了要稳定那个一个繁荣的香港，因为香港对中国最大意义就是个窗口，资金、技术、管理还有各种资讯，如果香港出了乱子，那整个中国会很危险，而且香港回归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认为当时讲了50年不变不过是先稳定人心，但是以中国这一种集权的这种逻辑，怎么可能让你50年不变？所以他就会用各种那种诠释，各种政治议题、政治包括这个特首直选这些议题来框香港。所以香港他现在开始慢慢觉醒，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认为说，北京如果自己不愿意走民主这条路的话，就算是他讲100年不变，我记得就算白纸黑字，香港人也不会相信，因为实际上是不可能。我认为根本呢就是一个骗局。
另外，我想就是简单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先请教严建发教授。所以您觉得就是从因为当初一国两制本来是要做给台湾看的，那么现在一些一国两制在香港不实行的不太好，您觉得也刚您所说的中共的承诺未必可进行，所以是不是给台湾一些？也是不好的想法。
是，实际上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本来这个民主自由就是自己要去争取，你不可能期待别人给你啊。那尤其对一个集权政府而言，所以我认为香港应该要去争取。就是刚刚蔡先生也提到说，香港这做的是对的。同样，台湾应该要给一些呼应啊，跟一种鼓舞，因为今天的香港很可能就明天的台湾。所以香港跟台湾在这议题上是唇齿相依的，是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这种需求跟现实，所以我认为台湾也必须要来对这个问题发声。
嗯哼，好的，谢谢。那么华府的蔡德良会长，您觉得是不是香港的工作做得不好的话，就是等于把台湾越推越远了？
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不管是现在香港的回归也好，过去8年的台湾的两岸和平发展的局势也好，其实对整体对大局来讲都是好的，但是都会不断有发生一些小的事情来干扰这个事情，这个整个大局的。所以香港来讲的话，其实过去这个20年来讲，其实香港的和平稳定也是很重要的，那是就是说一直会不断有些事情让你觉得说很不舒服，那这是必然的。其实两个不同的这个所有文化教育上来讲的话，一定会产生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个情况是一直会存在，台湾跟大陆也会这种存在，但是大局上不应该受到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说你刚刚讲的也是对的，但是继续争取，继续让北京知道这个很多不合理的现象，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改进，这是必要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那是不管是两岸也好，还是香港也好， 整个来讲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因为我们这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取得一个那个两边的知识能够合在一起，这是很不容易的。那而且我们用和平的方式继续往前走，这是对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我想接续着刚刚博弈的问题，向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来提问哦，就是有关于这个林荣基呢，星期四召开的记者会上，他提到说呢，把他带走的人呢，不是这个中国的公安，也不是警察局或者是军方，而是这个隶属于中央专案组的人。那么这个算是比较大动作的来打压这个在香港他们认为的异议的这个声音。那么同样的，何韵诗的事情呢，也是借由这个在这个商业上呢进行施压，然后希望他能够屈服，不过何韵诗也进行了这个对抗。那么对于中国政府这种大动作打压他们这个所谓的异议的声音，那么台独港独的声音却是不断的在高涨，那您怎么样看说现在北京政府如何应对现在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香港的这些本土的意识逐渐在上升的趋势？
我认为现在北京应该是非常的不安跟慌乱。我们看他今年四月底通过一个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一种管理啊，你可以发现非常严格，包括一些外来的资源资金都要严格的这个管控甚至切断。所以我认为说北京现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在外交在经济方面都还是很强，但实际上我认为他是很脆弱的，他现在很担心内部的这个民主化这个运动会把他推翻。那尤其像维权人士在去年被大肆这个逮捕，我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事情。维权是在为人民争取权利，是在一个既有体制底下，反正是一个稳定的这个基础跟来源，可是现在中国中央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反对势力来看，所以我认为现在北京可能已经乱了方寸了。我认为下一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更多的民主的这个力量应该会在中国大陆内部出现。
是的，接下来我想再最后请问一下这个在台北在华盛顿的蔡德良先生，刚刚提到严教授有提到现在北京可能乱了方寸，您怎么样看现在北京的政府的这个态度，对于现在不管在台湾或是香港或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现在内部的一些这个局势？
当然严教授是以他的思维方式或我们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个北京呢，但是你要知道从共产体制下来讲，或者他们斗争的文化上来讲，他们所产生的这种思维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到的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在这里，那么我要解决它就是要针对目标，所以就是打压这些人，直到打压不成以后我才要想办法去跟你协调跟你妥协。那目前看起来的话跟台北的话是几乎是没有沟通了，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九二共识，希望通过这个和平稳定，让大家能够自然的，你影响我，我影响你，然后再以后合在一起。但目前这个情况似乎往坏的方向，往他们没有想到的方向走。香港也是一样，他们认为说我大局很稳定，我跟你经济很好，让你这个整个很繁荣，像香港很繁荣，照理讲你应该很满意才对。可是很可能为了一些小的事情，他们认为是小事情。这个你的小的某个人的失去这个权利，某个人的这个被打压这种情况，他们觉得说这是小事情，应该不影响大局才对。可是事实上这个小事情就会影响大局，因为大家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人被这样无理的挥霍的去这个抓走了，被这样打压了，那这样我将来会不会是我呢？将来会说明天我有没有这个明天？所以我觉得说北京我们也想办法让他改变他的思维，但是我们就要尽量去做，但是在双方在整个大局上是没有影响，因为两岸也好，香港也好的和平繁荣稳定还是很重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40012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接下来我们先接听一位台北的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好，前年香港在抗争的时候，为什么三位领袖抗争的领袖见到那个西方一位领袖一位国家领袖说那个西方会已经垮台，另计划已经被逮捕，为什么他们就马上在港府攻进港府的还在港府那里认宣布投降，然后说他们三天后就要跟那个杨振宁去那个 是那个助手，因为什么？这个分不是简单问题，这个是国内跟国际哦插在一起的，那个香港人民是被利用的。谢谢大家。
好的，接下来再接听一位山东的邹先生电话。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
是，您好，请说。
今天在香港，我觉得中共他们。喂，你好。今天在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中共自己觉得在香港已经控制了很多的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资源，还有社会舆论，所以就抛弃了这个一国两制的面纱。那这个就是在世界各国，他还在用这个以商为政的这个办法去做铺垫。然后那个这个何韵诗，还有这个前段时间那个周芷瑜，这个被这个打压的事件，我觉得一直都是用中共在利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商业优势去要求对方，然后为那个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务。然后严先生刚才说那个一国两制下，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大陆像那个香港一样那个走向民主，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一直说这个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不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最好的结果就是香港就保持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坏一点的话就可能变成一国一制了。然后另一位嘉宾说这个九二共识是互相影响，我觉得也不可能，最终也会变成像那个中共说的一国两制这个一样。好，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接下来再接听一位台北的谢先生电话。谢先生您好。
喂，
谢先生您好，请说。
喂，
是您。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那个北非那个茉莉花革命哈，他那好像没有不是说很没有很成功哈。那如果说要一个改革要成功的话，它有哪些指标哈？那大陆是不是政治跟经济它是分开处理？好，谢谢。
好的，最后我们再接听一位吉林的阿正先生。阿正先生您好。
哎，你好啊，主持人好，嘉宾好。
是。
铜锣湾书商啊，被这个大陆这个政府啊绑架，说明了一国两制已经基本死掉。台湾政府呢和这个百姓啊，应当好好的反省自己啊，尤其是国民党和赵家人走得太近，才导致了落选。正因为一国两制已经保不住了，才引发了港独。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嘉宾。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下来我想再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刚刚有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这个何韵诗的事情有一点像是提醒了他这个周子瑜事件，就是在选前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您怎么样看这个北京封杀这些港台艺人的做法，还有说这个引发的这个社会的反弹，您怎么样看？
是北京这个用经济的手段来打压这个艺人。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目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不管在包括娱乐界方面都很强，所以而且北京能管控这些舆论，所以北京是有很多的工具，只是说问题他如果一再用这种政治去干扰艺术，其实到后来你慢慢的也国际上也会对他开始起反感。这是会对中国来讲会让中国陷入一种很孤立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认为北京应该要有所节制啊，应该让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再让人民的这个自由言论有一个空间，你这样慢慢的这样发展才是正道。那我认为他现在目前这种打压最后会伤害到他自己。
好的，我们节目呢最后只剩下大约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先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个简单的总结。首先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
是，我觉得这两件案子都很好，就是说以马英九到香港行那么被拒绝哈，还有这个香港这个问题啊，都是我觉得彼此需要第一个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第二个能够持续的沟通，那么最好的话我想办法尽量让北京能够改变他的思维跟做法，那么也让这个民进党啊也能够改变他自己的做法，这样最好。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请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来做个简单的结论。严教授您。
是，如果以一般经济发展的这个论述来看，中国它现在的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看这个出国这个旅游的人数是大概世界上第一啊。 所以我认为这种更多的这个出游，更多的资讯的这个获取以后，我相信中国大陆人应该会越来越不满意目前的政治现状，我认为他们会再提出更多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认为北京方面应该及早做出一些回应措施，不要再用老的方式来面对，不管是他的内部人民或周边这些国家，我认为应该要开始来寻找一个在一个经济成熟之后一个属于比较合理的民主的自由以及法治的这样一个体制，我认为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发展才是健康的，中国的健康发展才对这个亚洲的这个健康发展有帮助，我认为北京应该要来更从更宽广更长远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啊。那么今天节目进行的非常顺利，听众观众朋友们也都这个回应也非常的热烈，我们非常的感谢。那么尤其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易华，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边，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同时也感谢蔡德良先生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更要感谢的是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收看海峡论坛的完整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推出穿越1945电子书繁体版，带大家一同思考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与那场战争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穿越1945纪录片借由访问二战老兵的口述历史，加上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观众还原八年抗战的历史真相，并探讨当时美中两国的盟友关系及其对现今东亚局势的影响。这部纪录片荣获2016年纽约国际影视节历史类纪录片影奖。穿越1945电子书改编自这部获奖纪录片，比去年底推出的简体版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与珍贵的历史照片。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前往美国之音中文网首页下载 PDF 档案，或者以 EPUB 格式在移动设备上阅读，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我是李易华，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再会。